哎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是连续第二周，不是叫连续，连续跳一周哈。我们来谈一谈、
珍奥斯汀。
对了，
哎、我最喜欢的作家珍奥斯汀。
我先要打个岔、哦，今天，今天先不说，六月六号这一天，也就是下个礼拜二的下午两点，六月六号礼拜二下午两点，在诚品敦南视听店，有一个演讲叫做《全新解读 Jane Austen》。的不朽魅力，这是谁讲的
？Joyce
啊、哦，就是你吗？好，六月六号下礼拜二下午两点钟。
哎，对你完全没有读过半本珍奥斯汀的小说，也没有看过任何珍奥斯汀改拍成的电视剧、电影，没关系。我全新解读珍奥斯汀的小说，我不会讲那么艰深，我会讲一个题目叫《珍奥斯汀成功学》。
哦，彼得·杜拉克吗？
我会讲珍奥斯汀可以带来给你的十种励志、所以说你不用读过任何珍奥斯汀的小说，你也可以来听。
说不定还会因此而成功，对不对？
不是说成功了，也许爱情上的成功、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说人生达到幸福美满，这样。珍奥斯汀如何让你得到找到人生的幸福？
这样的演讲要先报名吗？好像
要。你要报名可以，可不报名也可以来，也欢迎你来这样子。
不是，不，我这边得到的讯息是座位有限，请先报名。报名专线02-2304-7103。
好，主办单位是时报出版。
你是说限定那个没有读过任何珍奥斯汀的来，还是说
没有读过的也可以来？
啊，没有读过的也可以来。
当然你要来踢馆的话也可以，因为我可以讲说这个中间是有个有奖征答的，这个题目二十题超难的题目，可是你只要珍奥斯汀的小说你全部都读过，因为事实上也不多本，六本而已，而且都有中译本。你如果读过这六本小说的话，你会觉得题目好简单。可是我当然知道这种人很少。
好，那二十题都答对的话，
都答对，就是我还没开始讲之前你就把答案交出来啊、那个。是由我可以会赠送你一个 Joyce 特别珍藏的珍奥斯汀马克杯，英国的这样子。
哦，你在英国买回来的？
英国买回来的啊。
所以你原来答应要送给我的那个是吧？
我答应送给你。我要说你二十题都答得对，你也可以来试试看你二十题答得对答不对。
好，下礼拜二。
我要说二十题，老实说很简单啊。例如说珍奥斯汀的时代里面，不是都常常小说里面常常出现军官吗？有时候是来跳舞的，有时候是来跟那个女孩子私奔的。请问这些军官打的是什么战争？
好，
鸦片战争吗？
当然不是了。
美国独立战争吗？那个是选择题，你可以上时报出版的网站。那我来先讲一下，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呢，那二十题里面最难的一题是哪一题？
哪一题？
所以因为我跟我的只要是读过六本都读过的，我们都公认的是那一题是最难的。珍奥斯汀的小说就六部小说而已嘛，哈。里面哪一部小说中的女主角她的兄弟姐妹最多？我觉得那是最难的一题。我先可以，
反正只要看过六部的就知道。
我要先说那一题为什么很难哈，因为其中有一个也是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她是在第一章就交代了她家总共爸爸妈妈总共生了几个。那其中有另外一本呢，在第一章里面有交代说她爸爸妈妈生了几个，可是问题是说我们在中间不知道她爸妈后来有没有再多生。我们要读到很后面才会知道说爸爸妈妈后来又多生了几个，而且中间死掉了几个。所以要加减扣一下，我们才会知道说到底是哪一本的女主角兄弟姐妹最多。
几乎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今天的讨论。今天哎呦，时间不是很多，我看这个题目蛮大。来来来，今天是谈管理大师。
没有，今天没有要谈管理大师，今天要谈的就是理性与感性。
哦，真的吗？
这一本而已。
好。
哇，理性与感性呢？今天因为我今天为什么又来谈这本呢？因为这是我最近呢出版的我的一个翻译的作品啊，理性与感性，珍奥斯汀的小说。这个我先老实讲，这个是我十年前翻译的，十年前出版的，十年前已经很畅销了一阵子，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手边有我十年前的这个版本啊。当时用的是我本名发表的严秀娟，然后这次最近新上市的版本用的是我的笔名发表严泽雅。那新的版本当然有比旧的版本有多了一些润饰，当然旧的版本也很通顺了，不过新的版本又更通顺了。然后基本上两个是虽然是译者的名字不一样，可是基本上是同一个作品。那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个。
等一下，在介绍之前，我还是想要比较技术性的理解一下，十年来你做了哪一些举例啊？做了哪一些改变或更动？
好，我增加了两个译注。 有一个译注是这样子啊，因为老实说十年前我自己也译错了，那我后来想起来说那样译不对，而且我发现没有人译对。在19世纪18世纪的英国小说里面常常会有一个 East Indies 跟 West Indies 这两个专有名词出现。
是的。
大家都译成东印度群岛跟西印度群岛。
嗯哼。
所以呢我这次呢就改不到了，我只改成我就写成东印度诶。为什么不是东印度群岛呢？第一并没有所谓东印度群岛这种东西。而且东印度所谓的 East Indies 其实指的是从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到菲律宾、印尼，甚至台湾，都包括都是所谓的 East Indies、所以我是把这个 East Indies 的定义解释的清楚，我这个加了一个译注这样子、那另外一个译注加的是我把这本书跟那个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有交代清楚一点，所以里面他虽然有交代说其中某一个男主角是反对派，可是我在译注里面交代了当时的反对派代表人物是谁，而且他跟这个男主角有什么样的共通点，然后我特别写说玛丽安、这个里面的女主角就是电影里面凯特温斯雷那个玛丽安的名字、其实你如果有收集日本法国邮票的话，你会发现法国邮票里面常常有一个叫玛丽安，因为在法玛丽安在法文就是自由女神的意思，它就是代表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所以我是拿点出这两点来讲说这本书跟法国大革命有什么样的关系。
十年来只做了这么两个小的改变吗？
其他当然是就是润饰而已啦、
好，
然后当然这、就是后来这个新的译序是现在写的，所以我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前在这里讲那个吉普林的那个故事的大纲是我为这个译本才新加的。
是。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哪一个角度来谈 sense and sensibility？
我要先说哈，我先把这个，因为我知道大家最多人读的是珍·奥斯汀的这个《傲慢与偏见》。那《Sense and Sensibility》，我当然我知道，因为十年前有李安的作品、李安的电影的原因，大家也很多人也读过这个小说，
是
可能对其他四本小说都不太熟悉。我先把他的小说六个小说里面，基本上他都有一个公式啊。珍·奥斯汀他基本上写这六本小说都是非常经典的，就非常古典形式的喜剧。古典形式喜剧化，但当然都是爱情喜剧，一男一女啊。然后的确在中间的时候，大家也都不知道说，女主角，因为她都是以女主角为中心的、女主角都不知道她要嫁给谁啊。当然，她结局一定要她嫁给她的心仪对象。不过，当然其中也曾经有出过一个小说，她心仪对象另外一个人，后来嫁给另外一个人，可另外那个是更适合她这样子啊。那她的小说里面呢，她都还有一个公式是。一定这个女主角和这个男主角一定要各有一个情敌、这个情敌里面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的情敌呢常常可能他们比男女主角本身更有魅力，常常也是比男女主角本身更有钱、或者说比男女主角更有手段，我更狡猾，我更聪明这样子、可是到了结尾的时候，当然这个男女主角要破除这些障碍，可是在他的小说里面永远都有一个共同的障碍啊，他的小说里面的共同的障碍就是一定是钱啊、在他的小说里面呢，他的情节啊的转折都是跟钱有关，六本小说都是如此，
是的，
六本小说都是如此。在他的小说里面呢，他也还有一个特色啊，珍·奥斯汀跟别的这个小说家很不一样的一点哈，或者说别的那个剧作家也很不一样的一点，跟别的叫虚构的作者很不一样的一点啊。我比较这个他跟狄更斯好了，你去那个伦敦的蜡像馆，你会发现一大堆狄更斯的角色在里面，可是你不会发现有任何珍·奥斯汀的小说在里面啊？为什么嘞？因为狄更斯是一个最重视视觉描述的作家啊，他形容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会形容他的发型，形容他的颜色，形容他的皮肤好不好，形容他的手像什么，形容他穿什么衣服这样子。
所以为了后来的人或读者能够很轻易的捕捉那个形象，甚至复制那个形象，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有些小说家是非常重视视觉描述的。我举个例来说好的，马奎斯也是一个超级重视视觉描述的作家啊，他会用视觉的比喻，然后让你觉得说，当你要形容一个人、形容一个景色的时候，他要让你觉得好像你这个东西在你眼，你马上可以用想象方式把那个视觉显现出来。
是。
珍·奥斯汀是最不重视视觉描述的作家啊，所以你看读他的小说的话，你不太会知道说他的女主角穿什么衣服，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发型，或者他眼睛什么颜色啊。他唯一的特例是《诺桑觉修道院》，里面是算是描述最多衣服的作品。可是他为什么要描述那个衣服？是因为他要讽刺他，因为他里面有特别有一段是说这个。 女孩子花一大堆时间在打扮自己，在挑什么帽子，可事实上男人永远不会注意到，没有一个男人会说喜欢一个女生会说因为我喜欢她戴哪个帽子，因为我喜欢她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子。事实上那个男主角呢，那个莫扎特修道院里面的男主角为了跟女主角开玩笑的话，甚至那男主角还表现出我比你更懂衣服的那个对话，你这个衣服很好，很可惜她不耐洗这样子，他会这样子来做讽刺，来讽刺这个女人对衣物的执迷这样子。那事实上其他作品里面你都不会知道说傲慢偏见的伊丽莎白啊，或者说《一念难尽》里面的这个艾莲诺他们穿什么衣服，甚至他也不会，我们必须要看电影或看 BBC 的那个连续剧，我们才想说啊，原来这两个姐妹是要睡同一个房间的，甚至在他的作品里面你也不会发现啊。可是他的作品有什么样的特殊呢？他是陈道兴是所有的作家里面，所有的小说家里面最重视用语言，而且用那个人本身的语言来呈现他的角色的，他们的对话，或者说他们写的信啊，这个在别的小说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啊。就是说，你甚至你看找那些十八世纪的书信体的小说家，他们也没有办法让活生生用语言，纯粹用他们的讲的话写的信来呈现出这个人的相貌。可是郑道兴这点是最成功的。
不过这一点牵涉到了19世纪以后在主流文学传统上面的两种对于语言的态度。一方面有一种作家很可能就像你所说的，他重视外在形貌或者是视觉的描写，以至于刻意压低这个语言的作用。马奎斯就不太重视对话。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作家是既重视他的这个外在刻画视觉的描写，也常常利用他的语言来表达或者转折情节，像狄更斯是这样。
狄更斯是
对，所以狄更斯就变成了两个不同传统中间的一种。那奥斯丁，
我有个观察，我看大春同不同意啊？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郑道兴是最适合知识分子阅读的小说家，因为郑道兴是最能够呈现聪明人如何对话的小说家。
没有，通常自以为聪明的人会觉得这样哈。不过我六本没有完全看完，我大概只看了三本半，所以不敢这样说。不过
你作为一个小说家，你有没有觉得不是所谓这个聪明哈？我讲这个聪明不是说读很多书的聪明，还包括人情世故的聪明哈，或者说是那个聪明人是不是比笨的人还难写很多？
是的，因为当一个要用看起来用对话语言、表面的语言、外在的语言来去进入到一个平常人无法观察的世界。
如果我们举个例来说好了，杜斯托耶夫斯基也写了一大堆都是知识分子，他写都是大学生啊。
不，他的喜欢辩论一些形而上的道理。
可是所以他写不出人的味道。郑道兴的特色是说，他写的人，那他女主角当然没有读过大学了，可是我们知道他女主角是读很多书的啊。当然他要跟这个女主角配得上，男主角也必须读很多书。虽然他们工作不是教授，不是学者，可是呢，他有办法写出这些知识分子，而且他们这些是有缺点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们关心的是很平常的事，不是像杜斯托夫斯基啊或别的这些在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讲的是忧国忧民的事情，
讲的是世界、上帝，讲的是罪恶，
神学也没有哲学的辩论，这些人讲的就是人情世故。所以我想说郑道兴如果特别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话，他有他这个一个原因，他有办法写出很聪明的对话，就是聪明人的对话，而且讲的不是忧国忧民，不是哲学上
讲的是市井的语言，
不是市井的语言，是市井的关怀。
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第二个礼拜跟我们继续来谈Jane Austen。
好，我刚刚有说Jane Austen是最适合知识分子读的小说家，因为他讲的他的我们要知道他的小说的语言，他的都常常话中有话，而且那个层次太丰富了。不过我要讲一下哈，因为我今天毕竟要讲的是我的译本的理性与感性，我想大家会问为什么要读我的译本啊，所以我就来讲一下。郑道兴的语言非常的铿铿锵锵，非常有意思，所以如果你英文很好的话，的确我也会劝你不要读我的译本，你能读英文啊。不过呢，我要讲一下市面上的其他的译本，或者说也许你觉得英文很好，可是你不见得读得懂十八世纪的，或者说这道新的那个时代的英文。我举一个例子，《傲慢与偏见》的开头， 哦，那个开头是一个很有名的开头，虽然是英国文学最有名的一个小说的开头，我用英文朗诵一下，而且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在市面上看到了所有的傲慢与偏见的译本竟然没有看到有一个译对的、哦、
第一句就翻错了。
对、哦、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large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嗯、这句话很棒，很经典的原因是我们来想想看，它的音节听起来很美、
嗯、
It is a truth、哦、有一个 truth 那也是重音，那前面都是短音这样子、
嗯、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前面突然一长串的一个两个很长的一个字出来，
字
表示说你这个字是要念很快的、嗯啊、到后来的时候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的时候，你又发现全部都是短音，全部都是重音，而且 want 跟 wife 是双声、嗯、而且嘴巴张很大、嗯、
对
嘿，所以它是有
wife
want of a wife
of a wife，
所以你是注意 你的音调要放慢，而且呢、嗯、你嘴巴要张很大，表示说你声音要放很大，而且
这已经是类似诗的语言。
对，而且我所以我说你如果要译郑道新的英文呢，要把译成中文的话，你可能要懂得要答得出那个余光中那个题目，为什么是张三李四不是张四李三、
嗯、
你要懂平仄这样子啊。那我要说为什么这句话大家都译错了啊。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大家会觉得 want 这个字好简单、嗯、WANT、啊、小学生都会嘛，想要的意思、
嗯、
想要的意思、
嗯、
啊，所以大家就译成说哎，凡是有钱的单身汉都想要娶一个老婆，此乃举世公认的真理。这译错了，因为这个 want 在郑道新的那个时代不是想要的意思，它是缺乏的意思。
哦，
所以正确的译法是说，凡是有钱的单身汉都缺乏，都缺一个老婆，此乃举世公认的真理。
嗯，
啊，这是一个我们觉得好简单的字，可是大家就译错了，那就是一个地雷啊。
是
郑道新的小说的文学的那个语英文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雷哈、啊。
嗯哼。
Morning, morning， 大家都知道那是 morning 是早上的意思。
是
可是，在郑道新时代 ，morning 真的不是早上的意思。
嗯、
morning 不是早上的意思，啊、所以你要知道 morning 什么意思的时候，你还要知道说当时的人的生活起居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嗯哼，
哈、啊，我们的读小说，我们会发现，常常在吃早餐之前，女主角可能他们已经接到信了，已经在回信了，在那个理性感性里面，还是这个玛丽亚已经在那里哭了，因为接到那个吴情郎的信了。
嗯哼，
早餐几点吃的？早餐是九点到十点左右吃的啊。然后呢，晚餐是在四点五点左右吃的，因为还要趁有天光的时候，
嗯、
有太天没有完全暗的时候要吃晚餐。所以你会发现在郑道新的小说里面从来没有提过 lunch 这个字
啊。
嘿，那所谓的 morning 就是吃早餐到吃 dinner 这中间这个时间叫 morning， 所以你在郑道新的小说里面、嗯、你几乎看不到 afternoon 这个字眼。
哦，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跟他们整个在当时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了。
对，然后
是有一段时间，
对，
就是那一段时间，而没有其他的名
称。而且你如果看郑道新的小说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也不太喝下午茶。啊，因为我们下午茶的印象可能是已经是九世纪下半期他们才有下午茶的。在郑道新的小说里面 ，tea 是晚上吃的，
嗯、
晚上七八点，有时候是 tea， 有时候是 supper 这样子。
哦，
下午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是一个 refreshment 这样子，
哈、
啊，一个点心这样子哈、啊。所以我说连 morning 这个字都会译错。然后在理性感性里面还有一个字，因为里面那个姐妹呢在辩论关于多少钱叫有钱的时候，这个妹妹有讲一句话说，家里要有 hunter 才算，家里才能过得很舒服。
Hunter
啊、哦、，hunter， 我想很多人想说，哎，国译就教啦，猎人啊，哈、
嗯
哦。所以我就看到有别的译本译成猎人，家里要养猎人才算有钱啊。
嗯、
那又有译本呢，想说不可能是养猎人吧？为什么那时候人要养猎人呢？哈、哦，有人译成猎狗，事实上真正的意思是猎马。
嗯
打猎的时候骑的马、
哦、是，
哎，所以我是说，这个实际是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
地雷
地雷啊。不过我要说，大部分的人没有译对郑道新的最大问题，还是他们没有译出他的语言的优雅的气息。
嗯哼，
哎、没有译出。然后在理性感性里面，除了有人很优雅，因为理性感性它有一个特色，还有里面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文盲
啊。
哎，所以你还要译出文盲讲话的方式，
嗯哼，
文盲的写信要怎么写这样子啊。好，这是我讲说郑道新的语言有什么特色。
不，这是你在讲说为什么要读你的译本。
对。不过我不好了，这是老王卖瓜了啊、哦。好，现在我再来讲说理性感性在郑道新的小说里面又有什么样的特色。
嗯哼。
我先讲一下哈、啊，他跟别的小说最大不同是他多了一个女主角。
哎，是的。
理性与感性嘛，所以大家马上的解法说，哎，有一个理性的姐姐跟一个感性的妹妹对照啊、嗯哦，她是多一个女主角，可是她并不是多一个男主角，
是
她是一个二女三男的故事，
嗯，
二女三男，因为里面呢的那个女这个妹妹在喜欢的那个人呢，你不能说她是男配角，因为她的戏份其实不输给其他两个男的，所以我说她是二女三男的故事，因为是二女三男，所以呢不像别的故事只是一女一男，所以呢她的情节的转折又比别人的小说多了一倍，
嗯哼，
嘿，然后我说知道金素的小说其这些转折都是钱在作怪，所以这个小说的钱的转折钱在作怪就比别的小说多了一倍，
嗯哼，
嘿，这是这个小说的跟别的小说的不同的一点啊，这第一个不同的一点，那第二个不同的一点是这个女主角的性格是最奇特的啊，别的小说哈、啊、多多少少女主角配给那个男主角哈、啊、都是聪明，如果是真要如果是傲慢偏见的话，女主角很聪明，可是男主角也的确比她多聪明一点点，
嗯，哎，
所以呢多多少少这个是有师生配，男主角也比女主角聪明一点这样子。这个小说我只有理性感性是特例，
嗯，
这个女主角嫁给这个爱德华，就是在电影里面是休格兰演的那个人，很明显的女主角比男生聪明很多，
嗯哼，
哎，聪明很多。虽然这个女主角并不是郑傲卿小说里面最聪明的一位，就是艾玛汤姆逊演的那一位，她不是最聪明的一位，可是她的差别，她的性格呢在哪里跟别的不一样？她是我说她是一个管理狂，
嗯，
哎，我说这是当年为什么艾玛汤姆逊会选择要拍这部电影原因，当年那部电影是艾玛汤姆逊自己制作自己编剧的啊。
不，艾玛汤姆逊自己有兴趣的角色就是这样的管理狂啊。
我
在你看 Howard 先生里面也差不多是。
对，好，那他我在讲他是一个管理狂啊，我说他是一个有这个有这个王熙凤的那个能干啊、嗯，同时又有这个薛宝钗的那个意志、嗯、自我克制的那个两个特质的里面的人，所以我说，如果说郑奥斯汀，很多人我说郑奥斯汀在现在啊，在二十世纪下半期有一个最有名的粉丝是管理大师杜拉克嘛啊，所以他的每一本小说几乎我们都可以看到跟管理里面的案例啊，最能够跟这个理性感情做对照的是艾玛，因为艾玛是最负面的案例，
嗯，
哦、啊，那个女主角超级好喜欢管事。好闲，因为她是一个很好命的女生啊，什么东西都想管，可是她什么东西都管坏了这样子。可是这个小说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正面的管理案例啊，这个人好爱管事，哎，什么事都要管，而且真的东西后来的结果，这我们要看她谈恋爱的话啊，她恋爱的目的不是要嫁给卢玉郎君，我觉得她谈恋爱目的是为了管理对方，
嗯哼，要把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变成自己可以操控的一个道具。
倒不能这么说啊、
当然这你跟我的观点一定会不一样。不过回头看看，也许我们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进一段新闻广告之后，回头来看看一个流行的名词，叫做文学达尔文主义。我倒觉得这可以先提出来当做一个纲领来思考。也许你还是跟我不一样你的想法。听到好听的音乐就不想讲话了，来来来，就有时间，就有我们今天要谈的仍然是
理性与感性。
对了，简·奥斯汀的作品，刚才提到在去年，我记得应该是说在今年的媒体上年初啊，我在国外的一些媒体上看到有这么样的一个名词，就是文学达尔文主义，当然最主要的例子举的就是简·奥斯汀的作品。包括了理性感性、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庄园等等的哈，好像有一个，当然不只是他的作品，就是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论述来去描述文学的目的或者是母题，也就是爱情的目的是要提升阶级。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赵建明啊，可是在文学作品里面。往往反而是倒过来的另外那个性别，就是女性为了要取得更好的阶级或者是更多的金钱，更有门第的人家，那么她就会渴望一个很特别的爱情，这个说不定是言情小说的一个亘古的魅力之所在
啊。我的反应是如此哈，那我是觉得哈，这是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六本小说里面《傲慢与偏见》最畅销啊，因为的确在六本小说里面，《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嫁得最好， 不过呢，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并不见得傲慢偏见是写的最好的一个小说，因为我觉得傲慢偏见的前半部好的不得了，可是到达西求婚之后后半部就整个不好看了，
没有力气了，
没有力气，不像别的小说当然也有别的小说也有成，也会有到哪里一个高点之后变得不好看，可至少都要很后面很后面的。如果是反而是如果是什么比较晚期的小说的话，我会说艾玛啦或者是劝服劝导的话，整本小说都很好看。
不，你当然是这样的，因为爱情变成了喜剧，或者眼见的爱情就是要以喜剧收场，那怎么会好看下去呢？
我要说啊，就是说理性感性。
Jane Austen 是正好是明白此道之人呢。
理性与感性的小的这个女主角呢，我们当然说我们会比较认同这个理性的这个姐姐嘛，这个管理狂的姐姐。可是你知道吗？她后来哈。后来如果是问有钱的程度的话，是妹妹嫁的好多了。一个人对郑道清的熟悉程度就可以马上讲出来，他嫁每个女主角嫁的后来的那个嫁的如意郎君的那个财产的排行榜。阿莲娜嫁的先生以当时的以郑道清的小说来说的话，年收入才700英镑而已，在他郑道清的小说里面其实是很糟糕的。所以他并没有嫁到一个很有钱的先生，而且照理说他先生本来是有长子，本来是有继承权的，可是因为娶了他，所以他后来就没有继承权的。所以我并不认为郑道清的小说，你如果是受郑道清小说影响的人的话，你心目中的婚姻会不是说什么攀龙附凤，不是赵建明那种婚姻，你心目中的婚姻会是一个可以做深层的绘画的分享，对话的分享的婚姻。
这个是你从上礼拜跟我们就谈到这一点。
对，不过我要说，
就是、深层对话的分享是爱情或婚姻很重要的一个。
不过我呢，我这十年来没有重读《郑道清》，我是最近才重读的。我最近是现在今年我重读又有一个新的发现。我认为呢，因为这是我年轻时候读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现这一点。我发现在郑道清的小说呢，你如果是一个单身的人的话，读他的小说会有特别的快感。因为我当年十年前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将来可能会单身。我现在读的时候才发现，毕竟郑道清是在知道自己单身会单一辈子单身之后他才写这些小说的。
是。
所以我认为他写的小说里面对我们单身人的话看得很快乐原因，因为他每本小说当然男女主角结婚之后会不会多圆满我们不知道，可是每本小说里面的出现的夫妻都好可怕。
对，单身的人会觉得自己的处境还蛮幸福的。
没错。
尤其是事实上倒过来讲，能够跟自己进行最深刻的就是灵魂对话的是自己。是不是没有
错？我说再多，在理性与感性的话，起码出现了两对的可怕的夫妻啊、有一对的夫妻是那个爵士夫人，爵士跟他夫人，爵士很热情洋溢，可是呢脑袋空空的啊、可是他的讲话就是一天到晚讲狗啊讲马啊这样子，可是他夫人呢，他夫人也脑袋空空的，他跟夫人基本上没什么话讲这样子，这也是一对绝配。那另外一个这个夫人的妹妹啊，她嫁给一个国会议员候选人，这个先生呢是一天到晚在这个骂太太，只要骂太太讲话，这先生就骂大白痴。笨，好烦啊！你闭嘴，这样子。就太太怎么回应呢？太太就哈哈哈哈！我先生好可爱，你看，他的脾气就是这样子，他好可爱，这样子又是一个绝配。在真的，我在看这个的理性感性的时候，我发现，我突然想到大家对莎士比亚笔下的婚姻的一个评注。你知道莎士比亚其实只写过一对完美夫妻。绝配就配得最好的夫妻，两个，他们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一对而已。你知道是哪一对吗？
哪一对？
马克白。
好吧，起码这对夫妻蛮爱干净的。
其实这对夫妻我们知道，马克白就是一个追求权力的，可是他心意志力不够强。那太太是绝配，原因太太就是可以鼓励他意志力。马克白本来没有这个太太的话，不会去杀国王，可是有这个太太的话，他就去杀国王了这样子。那后来两个人后悔的时候，两个人也都很后悔这样子啊。在这个理性感性里面呢，也真的有这么一对马克白式的夫妻。先生很自私，先生本来想要给这个妹妹一笔财产，然后太太呢跟他很配，因为太太跟他有一模一样的缺点，只是比他更自私而已，所以太太劝他一下的话，马上就什么东西都不用给了，这样子就变得就是两个人就是彼此强化彼此的吝啬和自私，这就是一个马克白式的，这是郑道清笔下最配的。所以配的最好的一对夫妻，所以当你看到你莎士比亚，你发现配的最好一对的夫妻是马克白，或在郑道清的这个小说里面配的最好的一对夫妻是这样子一对夫妻的时候，当然你会觉得单身真好。
不过我们还剩下2分半钟的时间，我觉得你应该用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还是你将要在这个敦南成品要说的 彼得杜拉克、
哦、也不是说彼得杜拉克，当然我会讲正道心对这个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大帮助。例如说，哎，他对因为正道心的笔下可怕妈妈、可怕妈妹妹、可怕的什么都写过，所以你会觉得单身真好。所以你会觉得，你如果是个单身的人的话，或孤独人的话，你会觉得他是很非常适合你在孤独的时候读。而且我也觉得，我也会说正道心会如何教你。我讲第十个好了。
嗯，
正奥斯汀对民主素养有什么样的帮助？
他是吗？从管理跳到民主素养。
对对对，跟民主素养这还不是我讲的，这是在德黑兰读《洛丽泰》那本书里面写的那样子。为什么正奥斯汀的、读正奥斯汀的小说对民主素养有什么样的帮助？那样子。然后其他的还有说正奥斯汀如何帮助我们自我管理啊，或管理他人啊。所以我会讲说，为什么杜拉克啊？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大师最喜欢的作家是珍奥斯汀。
你不能够给我一分半钟的时间做一个 brief 吗？我们节目还有一分半钟，你赶快讲。
好吧，那我们来讲吧，杜拉克对于管理的定义啊。
嗯，赶快赶快、
啊、管理的定义不是要改掉你的缺点，管理的定义只是遮掩你的缺点、
嗯
欸、所以我们会发现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没有男女主角，因为男女主角都是有缺点的，而且没有人在结局的时候改掉他们的缺点。
是，就是个性和人性是不可能因为有爱情或婚姻的一时的让步而放弃。
可是你选择的婚姻对象是可以帮助你遮掩缺点的，所以他的婚姻的遮掩对象，他的婚姻不是说门当户对，他的婚姻常常是选到的是那个帮你遮掩缺点的那个人。
嗯，好，这一个我倒给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原来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甚至你也帮助我想到了我实际的生活里面我的婚姻。哦，原来我老婆是来遮掩我的缺点的，是这样吗？
对。
那现在麻烦了，如果你已经注定要单身的话，那你的缺点是会暴露无遗的，你这一辈子就会一直暴露的。
我们如果看了理性感性这个女主角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如何遮掩自己的缺点。
而且要看你翻的是吧？
哦，当然我的 F 我翻的是比较好。
好 ，Joyce， 我再强调一下，6月6号礼拜二下午2点会在诚品敦南视听店，全新解读珍奥斯汀不朽的魅力，就是没办法让他再提前透露一点，他到底会讲什么？这个人很会管理。